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这样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那么最近呢，一直是关注一个事件，也就是澳洲的一个华文媒体报道了17岁的中国留学生 Eddie 周末在悉尼南部的 Hurstville 因街头斗殴致伤事件。那么事件经过报道之后，在华人社区是激起了强烈的关注。
嗯，我们看到引起这个华人社会高度关注之后呢，网络有很多的呼声。那么有人就发出这样的声音，说华人抱团势在必行，华人就该帮华人。
嗯、
那么在我们知道 Hurstville 是一个华人比较聚集的地区哈，
是。
其实当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有多名的华人在场。
嗯，
但是据这个当事人称，当时没有任何同胞以任何形式出手相助，那么他个人感到有些心凉。
目前的这起案件呢，还是在警方的调查之中，后续的情况究竟如何，真相如何，可能还在进一步的揭示。
嗯，
但是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您是如何看待这起事件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最近在网络上的讨论已经是非常的热烈了。
是，
如果您是现场的当事人或者是旁观者的话呢，您会怎么做？那么欢迎您参与今天早上这个正在行动栏目的讨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的讨论，表达您的看法。
嗯，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是连线了新州工党多元文化事务的主任周硕，然后来听他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件的这个相关的看法。周先生你早。周先生
好。哎，主持人们你们好。
哎，
您
好。那么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你是怎么来看待 Hurstville 发生的这一起斗殴事件的？
如果就事件的本身呢，客观来看啊，当然也是我个人意见。我觉得首先它还不至于上升到种族冲突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呢，因为其中有一位当事人是华人，另外呢一位当事人据说是这个中东裔，所以这个话题呢在华人圈中呢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的人认为这个东西啊是这个在华人在澳洲被歧视的一个现象。
嗯，那您觉得是这样吗？
我认为其实当然这要等待警方最后的结果，因为中间可能会涉嫌在公共场合这个用辱骂的口吻，带有种族色彩的辱骂语气，但是这个我们要等警方和相关部门最后的裁决。
嗯，
但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一个民事案件，就是斗殴，平常老百姓之间的这个简单的斗殴民事案件。
嗯，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在网上有一些网友其实提到了这个华人帮华人这种论调哈。那么谢欣之前也做了这个相关的采访，也是就这个论点呢跟很多的人进行了一个交流。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说这个华人一定要帮华人，无论出现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是确定是因为种族冲突，那么我们的华人保护自己和保护少数族裔是应该的。
嗯，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斗殴的民事案件，而且是在街头打架，这个视频我后来在网络上我也有看到，我觉得所有的在旁边的旁观者呢，应该用一个客观的态度，怎么样客观态度？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因为对方在动用暴力可能会伤害其他的人，可能会伤害到当事人，也就是说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第二，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在这边如果想制止这样的暴力事件，其实有很多方法，比如可以警告，比如可以报警，或者用言语劝导，都是可行的，但是总不至于得以暴制暴，非得出手吧。
嗯，那么其实呢，这个案件我们经常也会联想到，在这个12年，就是多年以前哈，发生的在这个悉尼的火车上面的这个暴力的这个事件。那么这个相关的事件呢，我们也看到最后的在政界的这个反应，澳洲的我们这前外长啊陆克文呢也是介入了事件调查呢，而且提供了帮助。当时时任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的 Bear O'Farrell 呢也对事件进行了道歉。那么你怎么看待在整起的这种公共治安事件当中，或者是涉嫌到种族问题当中这种政治界或者政治家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这样，我个人对澳大利亚政治之所以感兴趣，其中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支持人种的平等，坚决反对这个种族言论和种族歧视。因为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为基本国策的国家，而任何的种族歧视的行为都是跟这个基本国策背道而驰的。然后所以在澳大利亚的政界呢，我觉得想得到民众支持的 政治人物必须要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任何形式对任何族裔在澳洲的任何族裔的种族歧视都是应该被制止的，都是要被取缔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新州工党多元文化事务的主任周硕今早连线我们的一个节目。
嗯，
那么感谢您的参与，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首先接入的是刘先生，刘先生您早。听众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请您把您的收听设备，包括您的收音机和电子的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手机啊，或者是电视，都关闭。这样的话呢，能跟我们有一个没有
实时的联系，
实时的一个联系。刘先生，您早。
啊，是我是吧？
对，您请讲。
能不能麻烦您把您边上的收音机可能暂时需要
关
一下？
我现在
关
掉了。
哎，好的，您请讲。
您请讲。
我是肯定碰到这种事，华人的小孩子会挺身而出。
嗯，
我会管这个事。现在问题是不是我们华人怎么抱团，是我们华人的家庭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遵纪守法。你体力上帮不了他，你完全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来处理。他再犯了罪，犯了错误，警察，我们相信警察会公平公正的来处理。但是临到这种事，叫我肯定会现场我就管。
您怎么管呢？
我有多大的力，他没有动手打他，他没有动手打他，我用体力我可以保护他，为什么原因？
嗯，
讲了不行的话，可以叫人我们听不懂，问问别人，搞清楚怎么回事，我们可以打电话报警，警察来处理。
嗯，
要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孙子叫人家打了，是不是我们也不舒服？不要讲华人抱不抱团的问题，关键是你家了怎么教育他。首先，我们自己小孩子要遵纪守法。好了，我就讲这么多，留给后边的观众，好吧？
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参与我们这个讨论。那么刘先生呢，说到了这个现场报警哈，而且呢教育孩子们需要守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上的一些留言，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的平台上也是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互动。那么网友灵感之源就说打电话、拍视频、录证据，那么三步走。还有呢，生活必须冷静，就说了中国人在国内没有族群意识，所以在国外也不会因为是华人挨揍就上去帮忙，这是原因之一。那么这是部分网友的一个意见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有关网友的一些评论。那么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史先生您早。
您好，沈博士。
您请
讲。主持人好啊，关于这个事情我也看到了一下报道，听了一下前面的位那个嘉宾的发言啊。
嗯，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首先要分清楚一件事情，抱团不抱团当然应该抱团，但并不代表抱团，并不代表不分青红皂白就直接上去，这是一种粗鲁的友谊，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首先要看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嗯，
如果这件事真的是牵涉到种族歧视的话，那么我们的人作为周边的华人当然应该过去。怎么说，有一句话怎么说呢，有钱的帮个欠场，没钱的帮个愣场，是吧？就你在边上帮一下忙，就边上站一下，至少对对方也有一个威慑作用。那么就是让对方意识到种族歧视应该受到制止，同时也应该就是说对方进行一定的谈不上教育吧，就一定的威慑作用，对吧？能这么说，因为有种族歧视，不是说靠你打他几下就没有。所以说，并不是我们帮忙，并不是说上去和人家一起打架，而是说帮个场，对吧？能够，如果是确实这样的情况，如果只是一个如果仅仅是因为两个人在街上那个斗殴那个事件发生，那么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华人也好，什么地方人也好，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的话，如果作为一个把自己当作澳洲公民，有具体公民那个意识和那个 duty of care 的意识的话，那么我们上去应该至少是应该制止他，阻止他们把这个事态的继续延伸，对不对？特别是如果我们出手了，大家走过去阻止他的话，那至少对方的帮忙的人他就不会轻易的上来，是吧？所以说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发生，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是国民，具有一定的国民意识，对这件事情就应该出手，只不过出手的方式就像网友所说的打电话也好啊等等，这只是一种出手帮忙的方式方法而已。但是我们这里要搞清楚是我们该不该出手，对吧？所以
这是前提，对吧？
应该可是，对啊，这是个前提，我们当然应该出手，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出手，对不对？然后作为一个华人，如果对方 是作为种族歧视，那我们更应该出手。至于抱团不抱团，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个概念把它混淆，就说啊，
嗯，
对前面那位听众所说的对孩子的教育问题，那么说白了，这个事情和教育不教育还真不相干，因为这个是一个男孩子，您知道这个在外面。一在马路上碰见了冲突了以后，难道我们要像过去我们清朝几百年一样一直采取冷浪的方式吗？据理力争还是应该的，对吧？
嗯，
对，据理力争到了一个程度，那首先那个按照报道上说，那个华人是首先出手打人了，对不对？那是绝对不应该了。你首先出手打人了，就给人家一个把柄，对吧？你不应该先出手打人。如果对方打了你了，那么说了不好听，说我华人，我说个男人。如果你出手打我，我揍扁你都可能，对吧？那当然这是 off the record 都说的话啊，就是说千万不要主动去出手打人，因为这个出手打人确的确是不应该，所以应该出手啊，但是出手的方法是根据情况而定。
嗯，好的。
所以我顺便说一下，我在墨尔本啊看到过很多，你知道越南墨尔本有很多越南人，对吧？您看啊，这里的越南人，这里的老外啊，很少欺负越南人的。越南人呢，他那个是打出来的，他完全是打出来。我不是说在这里要鼓励我们打出来，而是说我们华人在各个场合应该抱团，对，应该抱团。这个抱团并不是对其他人的那个歧视和对其他人的排挤，而是应该互相帮衬。
嗯，所以您的史先生的观点呢，就是说互相帮助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这里面也不可能宣扬这个暴力的问题。那么再回到网上看一看网友的这个评论。那么 Damon 白就说，只是口头上不管，如果动手欺负华人就得去帮忙，当然要量力而行，拉架是为主的。那么小小主就说了，被狗咬了就要取证并且报警，总不能咬回来。目前在网上的话呢，提到这个报警的网友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听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黄先生您早。
哎，您好。
哎，您请讲。
哎，你好，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像发生这种事情吧，我认为那个海外华人必须要站在一起啊，而且一个17岁的孩子，你刚开始的时候是同学之间是那个发生那个斗殴了，那就算了。后面我看网上那个视频显示是一个很大的成年人去打，这在旁边华人看到了是成年人不管啊，这个我觉得太不可理喻了。反正我看着上面肯定要是动手的，这个事情不可以这样子的。华人在外面本来就应该团结在一起，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那过去毛主席怎么教导我们的，对不对？这个豺狼来有什么呀？有钢枪啊！我们在一起的话，这生活在欧洲，还华人之间还不相互帮助，那个对一个17岁的一个未成年孩子，你一个成年人二十多岁那么胖的一个人，你再打他，还有旁边还有几个小孩在一起帮忙，
嗯，
这我觉得太不合理喻了，而且还发生在喝死掉，这个事情。
好的。
没碰到，碰到有，我认为我这样的华人碰到的话，又有成年人在欺负什么那个未成年人，这个必须出手啊。
嗯，好的，黄先生提到了这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这个之间还要爆发这个冲突啊，目前这个案情呢也是在进一步的发展，也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细节，可能警方也要进行调查和公布。非常感谢黄先生您表达您的这个看法和意见，我们把时间留给后面的听众朋友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郝女士您早。
你好，
哎，您请讲，
您请讲。
我是这样看的，因为我本人呢，我住在赫斯菲尔，
嗯，
我是就是说他们打仗的那个地方呢，嗯，每天都有一些就是老头啊在那下棋，
嗯
嗯，
但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亲眼看见过哈，就是说那些老头呢，就是说他下棋的时候是吐痰在地下，然后用脚在地下来回撵。但是说有的过路人呢会说，就说哎你这样的很不好啊，不卫生啊什么，然后呢他们会集体围攻你，会这或很凶的。如果我想，如果他们说他能把他们这集体围攻的这个气氛，如果说当时打仗小孩他一起围攻那些黎巴嫩人、中东人的话，那是不是他也有帮助啊？对这个就是他们欺负中国小孩啊。
嗯，好的，非常感谢郝女士您分享您的这个看法啊，因为您这个居住在
的父亲
居住在 Hurstville 可能有一些更直观的这个感受。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这个节目，那么我们把时间留给后面听众朋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啊，主持人。我认为还是我们华人在这里要用智慧，我们一定要和各种民族搞好关系。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客人的心态啊，我们富裕了，别人就会仇富我们，这是很自然，这世界上都有这样。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智慧，对于像这种 中东人啊，这种还有别的民族，什么意大利啊、欧洲人啊，反正这里有很多民族，他们都要生存，他们都是很艰难的。我们就是我碰到这种就是哈哈一笑，我不睬你，我就走了，就是这是最好的方法。
嗯，那李先生，如果您当时在场，你会怎么来处理面对这个事情呢？
您是会离开吗？
我会不会涉入，但是我会打电话给报警，让警察来处理。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您今天早上参与我们这个节目。那么看来目前的听众朋友和网上的网友的回复呢，大家还是以这个报警哈、取证这两种方式和方法建议
比较
多，
占度比较多一些。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听众朋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张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
是我吗？
对，
是您
请讲。
请讲。
对，我对这件事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不同意刚才那位先生的说法，不能够说人家就是打你了或者怎么样的就哈哈一笑，这不管是中国人好，做一个男人都不可以一样的，这个是第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是不是种族歧视，这个暂时先不说，但是我们华人，你说站在这里他不说不吭是有的这种现象，但是我也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看着，哪怕是你大姐说一下哎别打了或者怎么样，可能也有一点正式的作用，但是就是做不到，所以呢只能是说靠着自己。那如果我们都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总是忍让，到时忍到什么时候？那可是，刚才我还是听那位听众墨尔本来说，为什么别人不打热男人？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您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啊。那么张先生还是认为大家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帮助，还是有这么一个观点在的。那么接下来呢，把时间给其他的听众朋友，那么我们来接听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早。
你早，是我吗？
对，
是的，您请讲。
你们好。因为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就是说我觉得中国人啊，他比较胆小怕事，老实说。因为我自己曾经住在赫斯菲尔。有一次呢，我带着我两个儿子，那当时他儿子一个是5岁，一个是7岁。那我就停在那个 Forest Road 那边呢，刚好它是一个红绿灯，然后那个车一辆辆都停的。那么我前面那辆车跟后面那辆车呢，那有一个间距，那一般的话就人家就应该等我一下，就让我先出去了，就是。我是靠在他的马路边嘛。我在那个买完了我想出去了，然后他那我一打灯准备出去的时候，那后面那辆车不得了了，又摁喇叭又骂的。然后我吓一跳，也是怎么回事情啊？那我就停下来，我说可能解释一下，那你停着，我应该先走嘛，对吧？一般常识是这样。然后那两个就是那肯定是就是那个中东的那个样子，就是中东的，他下来就把车也停在马路中间，然后就是咒骂，他骂的很顺啊，也没听清楚在骂什么。然后当时因为我太太跟两个孩子坐在车上，我太太很害怕，人不要下车，不能跟他们打架，对吧？保护自己先，然后他报警。
所以您也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采取了报警的这种做法。
对，这个事件让我感到就是不舒服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呢，就是华人连围观的那个态度都不敢，他就远远的看着，他不想了解那个什么事情，他看到他们那骂，然后我还有两个小孩在车上呢，我也没法出去跟他们争辩，当时就觉得那个心里非常的那个，就是他如果敢于上来围观一下，因为他不至于打围观的人嘛，对不对？那我们也就有勇气跟他说个理啊什么的。然后就看到那俩凶神恶煞的人出来，然后围着你在那骂，然后那周围全是咱们中国人，他都根本都不敢上来围观。这一点我感觉是比较悲哀的。
好的。
那我自己在当地做了好多年的生意，我很了解当地那些小孩，他没那么坏，他不算种族歧视，他就是一种发泄情绪。 他也不会去坏到那，因为这里的教育挺好的。
嗯、
小孩如果你大声的喝嘛，会让他 stop， 他就停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您分享您的经验，参与我们节目讨论。那么刘先生主要是提了两点，一个是他个人的一些经历哈，
嗯，
希望大家还是能够互帮互助，有这种社会的正义感。当然，他也提到了这个事件本身，他并不认为是跟种族主义有关系的。
哎，这小孩子之间的一种矛盾。
对，那我们下面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热线电话 ，Harry， 你早。
哎，早上好。
哎，您请讲。
哎，谢谢大家。那个，我就想觉得这个问题肯定也不是一个一时半会儿能说清楚的。然后主要是我觉得中国人呢，他这个文化现在目前还比较杂，在尤其是在国外，他有马来的华人啊，有这个印尼华人啊，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这不是说是完全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华人的一个社区，所以文化上决定了你。他不像一些越南人啊或者什么呀，他就是一个单一的文化，他所以他比较抱团的情况下比较容易一点，所以包括中国本身他又有这分裂啊，还有台湾呐、啊，还有新疆啊，这些东西，他本身就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集结点在国外，所以造成了他本身对一个事物一个共同一个东西他看法就不一样，所以他发出的本能的反应就不一样，这个不是说。所以说我们还是说一个中国文化怎么能够凝聚起来，
所以您觉得就是文化上呢也有一定的影响是吧？
文化差异太大，人们太华人太杂了，他不是、
你觉得这个群体构成的还是比较复杂的，
比较复杂，但你很难分辨，比如说我北京人啊，我就知道北京人挨打了，我肯定上去我要就参与一下，对不对？但是他要出现什么其他的越南华人啊，印尼华人，你就很难去考，本身就文化语言可能都不一样，你，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不管是华人还是西人，你判断这个事情，你本能的判断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做
好的，
就做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鬼佬还是什么人，你应该是报警，然后阻拦，然后帮助
好的
受伤的人或怎么样的，都是一个本能的反应，不管他是什么人。
非常感谢 Harry 您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那么也提到了这个有关文化这个差异哈。那么这个案情呢也是在继续的进展，警方呢也是在继续的公布一些相关细节，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其实也引起了中国总领馆驻悉尼总领馆的一个关注，那么也是要求警方尽快查明案情，公正的处理，目前我们的一切还是等待警方公布
最后的调查结果出现，
最终的调查结果是如何。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